人际关系中平凡的超人。
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平凡的超人叫做陈雅芳的，现在要跟你分享怎么样从一个平凡的人成为超人啊，这个是主耶稣呢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怎么样身份位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好好的拥有这个位分，然后把这个职分呢能够发展得很好呢？因为神的爱告诉属于他的人说，你要把神的爱告诉在你身边所有的人。虽然咱们都是平凡的人，但是一旦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去了我们心灵里面所有的罪，有了新生命之后呢，我们虽然还是平凡的，但是呢可以在基督里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上回呢我跟你分享，家人之间、朋友之间、任何关系之间呢，如果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呢，就是可以值得别人信任的。而值得别人信任的一个条件就是彼此能够分担，能够分享，更加是能够成为一个保密的人。如果对方哈，不管同事、同学啊、家人也好，只跟你说的事儿呢，你不管他有没有跟别人讲哈，这个是重点哦。他如果告诉你，我想跟你说我一件事儿，那就是说呢，他信任你，你知道吗？信任两个字非常的重要，也非常的宝贵。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别人哦，你既然跟我分享了，你就不能跟别人分享，对不对？那我想问你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几个好朋友？你可以数的，对不对？那别人也一样啊。如果你身边有三五个值得信任的朋友，非常好的朋友，你可以跟他们分享，或者同一件事，或者不同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是你自己的决定。可是我们更加有一个决定，就是做一个成熟的人。因为一个成熟的人不只是懂得守住秘密，也懂得呢怎么样跟某些人敞开自己的秘密。那有一个人，他叫杜尼耶，他说不会守秘密的人是不自由的，但是绝对不能分享秘密的人也同样是不自由的。为什么呢？想想看就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保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保密是一种担当，不管是家人之间的亲情，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友情，同事之间的这个同事的感情，都是一样的。还有跟同学之间也是一样的，如果对方把你看成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你就要担当，你就有责任。当然呢不能说我要成为所有跟我接触的人的可以敞开秘密的人，那倒不必。真的有的时候承担的太多，我们的压力会非常的大的。在分享秘密的时候，我们呢先有信任，然后接着呢就是能够跟对方在友情或者是同学之情、同事之情上面能够连接起来，是被人信任的，是人家觉得跟你在一起是有安全感的，这样就能够经历更深的信任和爱心。其实坦白说哈，不管是听众朋友也好，弟兄姊妹也好，有的时候心里面有个事儿，不能够跟别人讲，非常的憋着，对不对？闷得要命。如果家里头有人可以分担，那真的很好，或者是有好朋友可以分担，那更好，是不是？同事之间任何一方面，只要有值得信任的人就可以分担分享。但是有一些事情哈，陈雅芳给你个建议，如果你觉得在七上八下之间还有那么 0.1觉得还没能够挺放心的，那就暂时怎么样保留在自己的保险箱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能够把一些个你担心的事情说给某某人听了之后呢， 然后你就千叮万嘱，我跟你说的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哈，这给对方是一个很大的重担。我们不需要去让别人替我们担待这些，时机成熟了啊，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呢，并不是说对某些人不能够讲，因为一旦敞开了自己的秘密，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的事情。同时呢，我们没有办法100%的了解，或者预先知道后果怎么样，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，懂得去寻找值得信任的人，而不要给对方带来一些个负担，去跟他讲，去跟他分享。这就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祷告。我告诉你哦，我们有一个好朋友，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真的，就是主耶稣。你可以在四周围的安静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在心灵里面，把你里头所有的事情，你不敢跟人讲的，你通通可以告诉主耶稣。啊，原来他就是世界上，整个世界，天地万物之中最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位最好的朋友。如果我们真的像主耶稣说的，我愿意做你的朋友，你也领受了这个恩典啊，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也成为你的朋友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解除你压了很久的负担。你不管张开眼睛或者闭上眼睛祷告，你都可以把心事难处用嘴巴说不出来的，在心灵里面告诉主耶稣。每个人在成长，不管什么年龄段呢，都有一些烦恼，都有一些说不出来的话，是不是？纠结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痛苦；走不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生病的，心里会有毛病，然后呢，会影响我们的身体。说说一个例子哈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伟大的领袖，他叫甘地。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，也知道他的某些事情。话说呢，当他在12岁的时候呢，他呢因为贪心，偷过了几个铜板儿。那12岁的时候哈，到15岁的时候呢，他哥哥有个手镯。然后呢，在那个手镯上面呢，他偷偷的拿走了上头一小块这个金子镶成的这个装饰品。然后呢，这个甘地呢，哎呀，从此以后呢，就良心不安了。一天到晚这事儿呢，老揪在心里面。他被他这个偷窃的罪困扰着，纠缠着，没有办法忍受内心的秘密带给他的那种压力不安。哇，12岁的事儿，15岁的事儿，这些年好过吗？不好过。他挣扎了很久很久，到最后没办法了，于是他就把自己所犯的错误罪过告诉了他的爸爸，而且他说从此以后下定决心再也不会去偷东西了。这位伟大的领袖写下了偷窃的过程，并且把那封信呢交给了爸爸。他呢递出去这封信，心里都开始担心害怕，甚至于吃也吃不下，喝也喝不下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的父亲因为生病了，躺在床上。可是父亲呢就打开了甘地给他的那封信。当他看到爸爸在看他的信的时候呢，他心里头真的好紧张啊。父亲一字一句的念完了那封信，甘地在旁边呢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不管父亲给他什么样的惩罚，他都甘心接受。但是他爸爸给他的回应呢，却让甘地非常非常的意外。他爸爸看完信哭了，泪水滴湿了那封信纸。然后他爸爸闭上眼睛，思考了好一阵子。接下来的动作让甘地永远忘不了。他爸爸虽然在病中，但是呢，把那封信呢撕得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根本就拼不起来了。 非常年轻的甘地看到父亲这样做，他整个人真的是跪下来一直哭。父亲看完了他的信所留下的爱的眼泪，洗净了甘地的良心，洗去了他所犯的罪。后来甘地把当时所有的状况全部写了下来，然后他说，唯有真正经历过爱的人才能够明白爱的力量有多大。听众朋友，神的爱更大，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承担世人从创世以来到永恒所有人的罪，只要有人愿意相信他的救恩，接受神的拯救，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主耶稣已经付上了这个代价了，所以直到现在主耶稣还没有再来，弟兄姊妹就是在等待神预定要得到拯救的人数满了，主耶稣就来了。所以刚才跟你讲到关于甘地的事情，当时那件事情的经验使得甘地明白爱的力量真的好伟大。后来他说，那一次的经验成为自己追求爱的精神的基础。那我们从他的经验当中也可以慢慢的去捋清楚，想明白，保有秘密啊，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！啊，从早到晚，只要一想起来呢，就揪得慌，就担心，就害怕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也能够看到，坦白承认秘密的事情，尤其是负面的秘密，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呢？甘地这位领袖，他是透过成熟的父亲的爱，经历了遮盖跟保护。我们所得到的爱，所得到的保护，尤其是拯救，在我们天上的爸爸面前是更深更大更强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把这个爱告诉你的家人呢？是一种牺牲生命的爱，以命换命的爱。所以讲着这个秘密呢，我们如果对家人、对朋友、对任何一个人际关系能够有个承担，有个存得住、保守得住的这个力量的话，那跟对方的感情会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甜蜜，越来越紧密。而人际关系会从这个想知道秘密、有好奇心开始，然后借着彼此敞开秘密，就变得更亲近、更深入。到了最后呢，就透过遮盖秘密、保守秘密、存着秘密，变得完全成熟，那是不会改变的。这种爱非常的深，非常的厚，可以用性命作为抵押的了。而这个世界上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可以拍拍胸口说，是的，我经历过了，我现在拥有，我也真想把这个秘密能够告诉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同事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爱是深入的，会影响我们一辈子，不是哦，不单是一辈子哦，会影响到永生的。这就是神的爱，耶稣基督牺牲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一直保守，而要把它分享出去。